好久没有来到大家当中了哈，大概有3年了吧，快3年了哈。今天很高兴，感谢主，我们能够再一次见面，也感谢弟兄姐妹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大家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主的话语，好不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也再来做一次祷告。哦，主，是的，完全归你。主，愿这是我们的心愿。主，愿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主，愿你今天早晨再一次借着主你的灵对我们说话。主啊，人的话语不够，人的话语会停止，但是主你的话语不停止，主你的话语完全。愿主你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当中得着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要让我们今天来得见，要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来朝见你面的时候，让我们得见主你的容面，让我们得知主你的道。主，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生活，主像诗歌所说的，主要我们是一个完全归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一段圣经，是记载在罗马书第14章1-14节。我不晓得大家认为怎么样才是能够叫我们的教会能够成功？成功的一个教会的最大秘诀是什么？当然是合神的心意，要传福音，要造就信徒，这是教会本身的功能，所以是一个必须。如果不是没有这些，那教会就不再成为教会。那什么样的秘诀或者是因素能够叫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彰显神的大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在这个世代当中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彼此相爱与合一的见证，如果不是前面几名，不是第一名第二名的话，我想在前面应该是排得很前面的。教会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有不同的成员，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也有不同的经历，甚至我们带着不同的文化。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追求一个和谐、一个合一的一个生活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教会当中啊，我们能够一同来彰显神的荣耀呢？所以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记载在罗马书第14章跟第15章啊当中的一段的经文。梁才长老告诉我说，我们才刚刚查完罗马书，所以今天早晨也许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一同来做一些复习。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大概是从12章做一个分水岭，从第8章可以说是在论到世人都需要福音，而神爱世人，所以叫他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能够叫所有的人因为能够接受福音而能够得到救恩。第9章到第11章呢，可以说这个福音呢在神的选民有一个特殊的计划。第12章到第15章呢，是我们一般认为比较实际的这个经文，一般认为说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讲福音在神的信徒当中呢，是在信徒当中如何彰显神的福音。那第15章14节一直到16章的末了，可以说保罗在叙述他的福音的计划，以及书信最后的末了与问安。那在第12章到第15章的13节当中呢，这总共有71节的经文里面呢，都在论述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呢，如何让福音或者让神的义在我们当中，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在这样71节的经文当中，有36节就是从14章的1节到15章的13节，都在论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所以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把它讲成说是信徒教会生活的三部曲。 那其中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说，不可彼此论断，乃要彼此接纳，是为了弟兄，我接纳弟兄，我不论断。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讲到，不可彼此半跌，乃要彼此建立。这里讲到说，为了弟兄，为了不使弟兄半跌，我把我的自由放下，我有所不为。到了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讲到说，我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为了要建立弟兄，我有所为。刚刚第二段是说我有所不为，到了第三段说我有所为，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他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有所为，来到在什么人当中他就做什么人。这个三部曲呢，是一个渐进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像基督。刚开始只是彼此的接纳，一直到后来是彼此的建立，到最后是彼此的同心效法基督，而能够一起同心的敬拜上帝。让我觉得很稀奇的，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是教会当中一些好像 non-essential， 是不是核心的一些的议题，在那里我彼此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接纳，一直到后面到十五章的时候，那里讲到说犹太人跟希腊人能够外邦人能够在一起彼此同心的敬拜上帝，这就是敬拜。一个整个教会其实我们最大的方向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上帝，所以你看这有多么重要。所以这一开始的彼此接纳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是多么的一个重要啊！所以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一起来思想这当中第一段，就是彼此接纳，也就是这个一个美好的生活的一个开始。让我们打开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是一个命令的句子，他说我们要接纳，那接纳什么呢？就接纳那信心软弱的，当然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们。那什么是信心软弱 的信徒呢？在这里所讨论的跟哥林，如果你查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跟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里所讨论的很相似。然而在这里所指信心软弱的人与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里好像有一些的不一样，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到所提到有吃拜偶像 的之物，但是在这里所提到没有提到那个，而且在第五节提到说有人在守日子，所以看到这里所指的可能是提到犹太人，可能一些犹太人他信了主以后呢，他继续遵守律法所规定的食物跟守那些律法所规定的日子。对这些人的坚持呢，保罗称他为所疑惑的事，也就是说可以就是不清楚可争论的事情。对保罗来讲，这是非核心的事物，对基督信仰基本的要义保罗是非常的坚持，保罗一点也不会让步。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对犹太主义者一点都不让步，而且非常的严厉，那里他非常的坚持，他坚持不给提多受割礼，他在那里甚至他责备彼得，责备巴拉巴说他们因为怕犹太人的关系就水火装甲，甚至说他恨不得那些搅扰里面的把自己都给割绝了。所以从这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虽然保罗不同意这些信心软弱人他们的看法，然而保罗却教导我们要接纳，不是要教育他们，是要接纳他们。保罗说我们要，保罗所用的这个接纳这个字是欢迎他们，不可他与他们辩论，这个字的也可以做欢迎这个字。这个字呢，在后面第十四节第十四章十三第三节那里也用到同一个字，十五章第七节也用到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那里，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接这个字呢，就是这个接纳这个字，在这个字呢是有欢迎的意思。已故这个PBC 的长老 PBC 就是我们 Palato PBC 的啊教会的长老，他曾经说过，他说基督徒最喜欢的一个室内运动哈、啊，就是改变别人。啊，他说 Christian's favorite indoor sport is change others 啊。是的，我们许多时候呢都想说服别人，尤其是属灵的事物，很多时候教育别人好像不经意的就变成我们当务之急哈、啊。可是保罗却教导我们要接纳，接纳到一个地步，要使人感到他受欢迎。接纳到一个地步，不是只是接纳这个人而已，而是接纳他的看法，他的所作所为，甚至要放下自己。保罗甚至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与他们一同不吃，我们要与他们一同守日子，因为他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我们要他与犹太人做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他向着啊有律法的人，他就做有律法的；他向着没有律法的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担待，以免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因为信心软弱的缘故，他就犯罪了。他在后面的经文他说，他甚至用毁坏神的工程来警告我们，我们要谨慎小心。这里的辩论论断有这个审判的意思，有许多的英文译本就把它译成 passing judgment 啊。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我们不可论断，不可审判人。那后面的经文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论断，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的接纳。他提出三个理由，在十四章第二到第四节说，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做神的仆人，所以不应该论断，不应该做 judge 啊。第十四章第五到第九节那里说，我们都是为主所做的，个人都是为主所做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论断，乃是要彼此的接纳。最后十四章的第十到第十二节说，我们个人都要对神负责，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论断的，我们要彼此接纳。所以第十四章第二节保罗说，吃的不可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这里保罗开始讲到说，罗马教会大概有这两样子的人，一个是信心软弱，一个是信心坚强的人。信心软弱、信心坚强的认为百物都可以吃，信心软弱的就有所不吃。但是保罗在十四章第十四节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接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保罗是知道，他相信与信心坚定的人站在同一边的。我们如果查这个罗马书，我们可以知道罗马教会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他的成员大概包括许多的啊犹太人，也有许多的外邦人。然而食物的洁净与否呢，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看法，他们的接纳程度标准就差别很多。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啊背景的关系，因为他出生的关系，因为他的生活习惯的关系，他依然遵守的摩西的律法。那在罗马这样一个外邦的城市，如果要寻找一个洁净的食物，恐怕非常的困难。这洁净的食物不但是那个洁与不洁的东西的分类以外，甚至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他们非常注重的。所以如果生活在像这样罗马这样一个地方，要找到合乎这个标准的犹太人标准的肉类，恐怕非常的困难。于是呢，那时候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就只吃蔬菜，所以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在聚餐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很自然的就产生两个不同的看法。那从第二跟第三节我们看到，在这样产生不同的看法，就开始产生了不同的隔阂，然后就产生互相攻击、互相轻视或者是论断。保罗说，神已经收纳他了，那言下之意就是说，神已经收纳他了，我们自然也应该收纳。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接纳是相当困难的，需要一些时间，需要操练。相信我们当中如果已经结了婚呢，除了少数一些比较幸运的以外呢，我想大概我们都需要经过一些的经历，我们都需要一些的功课。 生活在一起，虽然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要彼此接纳是需要一段的学习。神龙会堂有几位弟兄，几对弟兄姐妹呢，不久以前参加更新家庭更新协会所举办的夫妇恩爱营，回来以后呢跟我们分享他们婚姻的生活有极大的改变。而其中改变使他们改变最大的因素呢，就是彼此的接纳。这些夫妇在我们当中结婚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对我来说他们已经是夫妇恩爱的表率。然而从心态上真正的改变彼此的接纳，却能够叫他们的夫妇的关系大大的改变。我想我们许多的人都还有许多改进的余地。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个弟兄，他就曾经跟我们分享，他是主修社会学的，那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与妻子刚结婚的时候，很快就发现彼此有很多需要接纳的功课。像我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事情做事情都很周密，他家里所摆的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他曾经告诉我说，他在晚上的时候，他不开一盏灯，他可以到他的书架上找到任何一本他要找的书。他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妻子呢却完全不同的个性，非常的随和，非常的不拘束。然后他们结婚以后呢，很快的就发现了这个挤牙膏呢跟摆鞋子是他们家最大的issue，最大的事情。那刚开始呢，他就很想改变对方，他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要来教导妻子呢，这要改掉妻子这些不正当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新婚很快就结束了，关系就开始很紧张，进入紧张的局面，甚至进入焦灼的状态。一直到我们这个弟兄学会了接纳的功课，他告诉我们说，彼此要接纳，不但是接纳，而且要开始欣赏，不但是欣赏他的看法，而且要欣赏他的缺点。所以接纳呢是要接纳，要完全的接纳。第二个14章第4节，他说，保罗说，你是谁啊，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是一个修辞性的问句，保罗在罗马书常用这样的 句法，所带出的是说，神已经收纳他为神的仆人了，我们怎么能够论断神的仆人呢？中国有一句俗话，虽然不是很文雅，但却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说打狗要看主人，也就是说我们即使不尊重这个仆人，我们也必须尊重这个主人，更何况我们同为主人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主人，当然也必须敬重我们主人的仆人。保罗说他是神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主人在，也就是说他只向他的主人负责，他们不向我们负责，我们自然也没有权利过问他是否行得好，是否能够讨他主的喜悦，那是他与他主人之间的关系，与我们没有关系。所以说他说要，而且保罗说他也能够站得住，因为神能够使他站住，神能够叫他站住，神会喜悦他的他所做的。这个时候你也许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这好像告诉我们说，这里保罗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多管闲事，可是15章第1节却教导我们说，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待软弱的人。加拉太第六章第2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合乎圣经呢？相信我们在这里所看的，保罗在这里的教导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单单管自己的事，不是不互相帮助，相反的，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互相为肢体，要互相扶持，互相担待。而保罗在这里就说的是说，那个想要讨主喜悦的这些的事情，这些的信念，那我们就不必尝试去改变别人了。第二个，我们彼此接纳的原因，就是我们个人都是为主所做的。第14章第5节说，有人看这日子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这里保罗开始提出第二件第二个例子啊，就是所疑惑的事可争辩的事情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守日子。那就更清楚相信这可能是犹太人，他们依然遵守安息日，他们依然遵守各种啊在旧约所定规的节期。但是保罗说个人意见要坚定，意见坚定，换句话说，在这些事上我们要有一个主见，不是人云亦云，不是跟着别人去做。意见坚定是信仰一个特质，不坚定就没有信心，就有疑惑。后面保罗在14章23节说，没有信心而行的就要被定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从罗马书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信以至于信，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是说，我们靠着圣灵由信心入门，所以我们也当凭信心行事。因此对于这些可争辩可所疑惑的事情，本身没有圣经很明确的教导的，所没有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白的定规的，是为逃足喜悦而行的，我们就应该更信心坚定我们所行的。不仅仅是这样，信徒的生活的本质就是一个以信为本的生活。有一首歌叫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他的歌词就这样说，他说自耶稣来住在我的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异的大改变，我因信心中有圣灵的光照，我因信重罪皆为主所宝血所涂抹，我因信不再流荡，我因信有确实又稳固的大盼望，我因信能远见那美丽的诚意，所以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是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滚滚。可能你在诗本里面找的跟我念的不太一样哈，因为我把它截短了哈，六节的歌词我把它截短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信仰的本质，我们因着信过每一天的生活。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他第五节那里有一个个人，信仰是很个人化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有信心，持定信心向神负责。第二个第六节说，守日子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第六节讲到守日子是为主守的，吃是为主吃的，应感谢神，这是一个感恩的回应。有人看这个日比那一日强，进一步的成为我们认定说，这里所指的是犹太人守日子是为了感谢神。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里跟哥罗西书那里所指的犹太人的这个错误是不太一样的。在哥罗西书那里所指的，他们把守节期、月朔、安息日当作是他们救恩的根源得救的根源，也就是得救的一个必须。但是在这里的信徒把守日子当作是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要有一些的分辨，这里是一个回应，回应神的恩典。感恩是应该是一个回应，是我们接受神恩典的一个必须。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敬拜上帝，就是一个感恩的回应，为了要颂赞我们的主，为了要将荣耀归给造我们的天父。而且这里所说的守日子吃与不吃，是指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个感恩的回应，都必须是一个感恩的回应。我们个人，我们人都有不同，所以我们表达感恩的回应也都各有千秋。如果我们家中有多过一个孩子的，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都不太一样，然而他的回应也都不太一样有的不善于说话，所以他的反应呢都在于他的顺服与他的服侍上面。有的呢很会说话，他就会说一些讨你喜悦的话。我们有一个亲戚呢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他的回应呢就表现在他的行动上。有一回他的弟兄车门坏了， garage 的车门坏了，那他知道了，他就自己请假，然后去把他弟兄的车门，趁他弟兄 啊，去上班的时候就把他车门给修好了。这就是他的回应，他回应他的弟兄的恩典。吃与不吃都是感恩的回应，都是好的，但是轻看与论断是不好的。教会里面有不同，有多样化是好的，但是有了分歧就是不好的。神造万物都是一样，都不一样哈、啊，而且从万物当中呢，最彰显神的荣耀。连石头也会歌唱。不久前我们全家去了西安国家公园哦，在那里的岩石有各种不同的形状，还有不同的颜色哈、啊。那与阳光的辉映之下，加上树木啊，加上花草啊，溪流，组合起来就好像一个大诗班一样，唱诗颂赞这个造物的主哈、啊。一朵的玫瑰呢，它用它美丽的花瓣，它芬芳的香气，与它柔软的纤维所诉说的，也是在赞美主。可是我们大概不会希望玫瑰要用石头那种方法来绽放它的颂赞哈、啊，我们也不希望哈、啊、这个岩石像玫瑰一样来细数神的作为哈、啊。所以人不同，但是有不同的回应，都是好的，我们要彼此的接纳。第七、第八节说，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建立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观。这里就像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基督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为他而活。我们若是有了为主而活的人生观，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Thomas Barclay 哈、啊，就是巴克里牧师，他是由英国长老会派到台湾的一个宣教士，他在南台湾各地宣教，建立教会，设立神学院，从事文字工作，对整个南台湾的这个宣道事工、神学教育、医疗事工有极大的贡献。他一生在世大概有86年哈、啊，其中有60年呢，为了主的缘故，他奉献给台湾。他死在台湾，葬在台湾。他在16岁的生日的那一年呢，他接受了他做了一个奉献。那年的生日，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主的面前，愿意一生跟随主，愿意一生为主而活。他在生日那天呢，他在一张他自己的献身契约上，他签了名哈。从此，在他往后的70年当中，每一年的生日，他都在这张的这个献身契约书上签上自己的名，表示对主忠诚哈。他在44岁的时候，他娶了妻子，从此呢，他与妻子一同签名哈。16年以后，他的妻子过世了，留下他一个人，继续独自的签名，每一年签名，一直到1934年，他最后签下他自己的名字。在他过世以后，人们才从他的遗物当中找到这个契约书。这张的契约书，它上面写说：“主啊，我以最严肃的态度完全献在主面前，我立志与昔日管辖我的脱离关系，并且奉献自己在主面前，我的心思、意念、身体、财物、时间，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主面前，为了荣耀主的名，愿终身服侍主，愿意永远属于主，将一生主权交给主。”主啊，求你使用我，使我成为服侍你的器皿。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或许你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不像巴克里这样子啊，一个伟大的宣教士，我如何能过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呢？在教会的历史上，清教徒就是一群追求为主而活的人生观的一些人啊。著名的清教徒先驱就是把圣经啊翻译成英文的圣经，然后冒着死呢，从欧洲把圣经带回英国的勇士丁道尔啊 ，William Tyndale， 他就曾经说过，从外表来看哈、啊，洗碗与传神的话是有分别的，但是在取悦神的来看呢，这两者呢是毫无分别的哈、啊。所以等会儿我们服侍五善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这句话哈，啊，在神的面前取悦神上面是没有任何的分别。清教徒的牧者啊 ，Martha 哈、啊、 曾经说到，他说神的恩典呢，能把每一个行动属灵化，甚至是最简单的动作，一个人对妻子对孩子的爱啊，都是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行动。他或吃或喝都是顺服的行动，因而在神的面前也都是大事情。甚至加尔文也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在生活的行为当中没有一部分是不关乎神的荣耀的，纵然他是十分的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在为主而活的人生里面，不是活出怎样一个辉煌的人生，乃是一个决定，乃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委身。弟兄姐妹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不晓得你是否会觉得有一点的觉得相当的讽刺哈。因为信徒的守日子，吃与不吃是为主而活，是为了讨主的喜悦。然而因为这样，他们起了争执，彼此的批评，彼此的轻看，彼此的论断，而这些的不和却是主所不喜悦的，是主所担忧的。在讨主喜悦的事上反而不讨主的喜悦，因为在讨主喜悦的事上意见不同，做法不同，因而有不同。结果呢，不但不能讨主的喜悦，反而严重的还可能羞辱主名。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非相当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崇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要颂赞的是那个我们的对象是主，但是崇拜所使用的方式，我们所唱的诗歌往往却叫我们有了分歧，甚至有些教会因此而破裂。原来是要尊主为大，是要讨主喜悦的，到头来个人为了坚持己见，甚至本末倒置，却叫教会亏损，叫神的名受羞辱。一个讨神喜悦的敬拜所要求的是神子民的同心敬拜，有再好的诗歌，有再好的音乐，有再好再合宜的方式，如果弟兄姐妹不能彼此接纳，那我们不如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那里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第9节那里讲到，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必活人的主。基督是主，保罗说在这里强调基督要做活人与死人的主。当然这里死人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解释是要灭亡的，也就是说没有那些没有得着救恩的。这里强调的是基督是所有的人的主，所有的人的主。既然基督是主，我们这一群属于主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另外一个解释，这个死人与活人的死人，乃是指两种不同的状态，也就是人只能存在一的是活人或者死人这两种不同状态。当人活的时候，基督是主；当死了以后，基督还是主。对信徒来讲，我们死后基督是主，基督在天上仍然为主。但是对没有信主的人，死了以后还是一样要对主交账，基督仍然是主。第三个我们要彼此接纳的原人的原因是，我们个人都必须向神负责，这是14章第10到第12节所说的。第14章第10节说，你这个人啊，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你这个人啊，表达一个加重的语气。而这两句这一句话当中，两个弟兄的后面都接着说，都接着一个你的，在原文里面都有你的跟着，所表达的就是你的弟兄。因为是弟兄，就更不应该轻看，更不应该论断。而且在主来的日子，我们都要一同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神的台前，这里我相信就是哥林多后书所说的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不是很正确的看法，或者是有一个常常忘记说，到了末日我们一样要受审判。 信主的人受审判跟没有信主的人受审判，可能差别就是那个审判台不一样哈。是在这里所讲的，信主的人要在基督的台前，在神的台前受审；不信主的人可能就是要在启示录那里所说的白色大宝座前受审。所以我们一样在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我们要显露我们个人所行的，要在神的面前受审。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论断、我们的轻看，都要一一在神的面前交代。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上面写说，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都要向主交账。保罗这里引用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二十三节，再一次所表明的就是基督是主，是唯一的审判官。有一天，所有的人，所有一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所有的人，一切的人都必须跪拜在这个审判台的面前，我们都要一同的交账。不论在明处或是在暗处，不论是什么事情，都要在神的面前一一的交代。我们向弟兄所行的，我们向弟兄所行的爱，与向弟兄所行的不与爱心不相称的事情，我们都要一一的交代。当然，我们不但要因怕被责罚啊，我们彼此接纳，我们更应该用积极的面来看，我们要为了爱主，为了建立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为了建立一个回应主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来接纳我们的弟兄，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弟兄，好叫有一天在我们当我们面对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会得着称赞，说我们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今天华人教会所面临的啊，一个常常被人讨论的，就是所谓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之争。所以我想在这里多说两句哈，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所谓老歌与新歌之分哈，可能有诗歌需要筛选哈，有合适的不合适的，但是没有所谓老歌与新歌之分。因为圣经教我们要唱的是新歌，即使我们唱传统的诗歌，也是要唱新歌，要有更新的心，我们要有新的领受，我们要有新的赞美。同时呢，我相信我们也不要拒绝现代的诗歌，新的诗歌，许多的这些诗歌叫我们更能够敞开，叫我们能够与年轻的一代能够联合。我看一本书哈，其实是我们上课的时候的课本哈，啊，它叫做《崇拜与圣乐》，作者认为圣乐呢，音乐哈，在基督徒的崇拜当中扮演一个合一的角色，是一个合一的角色。这个很 ironic 哈，就是很讽刺的，就是这个原来要扮演合一的角色，常常却变成我们不合的原因哈。今天在教会或者在杂志上所看到，对于新歌或者这些啊诗歌有很多的批评，比较少看到有正面的鼓励的。我在想，如果历代的圣徒都是如此的做，我们现在所唱的诗歌可能都是希伯来小调哈。不久前哈，神社有一个弟兄要为了要准备周五的啊诗歌，所以他就啊要预备这个诗歌的信息，他就在网上呢去查考了一些资料，偶然看到一个资料啊在批评一些新的诗歌，他说作曲上没有深度，歌词上不够庄严，曲调上太像流行歌曲。我们这个弟兄以为在描写现代的诗歌哈，哪晓得在详细的查考，赫然发现这是当年那些传统诗歌所受到的批评与指责。我常常在杂志上看到对诗歌的讨论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冲动哈，想要回应一下这些的讨论，想邀请弟兄姐妹来看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看看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用这段的经文来 apply 在我们在诗歌上面的这样的啊讨论上面。可是当我再一次读到这个经文，再一次进到这个经文当中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承认， 比较当时信徒所面对的困难，比较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根深蒂固这么多年来，摩西律法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甚至成为他们的生命，而他们所面对的这样的困难，我们今天这些的讨论，这些的争议，只可说是鸡毛蒜皮而已。如果我们再花时间去讨论这样的问题，就好像黄长老在神后社的祷告会常常说，常常叹息说，我们消耗太多的精力在教会围墙里面的事情，因而忽略了教会围墙外面的事情。看看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比这些争论更重要更深刻影响的议题，好像同性恋的问题，像是家庭价值的问题，像公立学校教育的问题，像是传福音的问题。因此让我们还是把精力放在神的国与神的国与神的义上更重要的议题上面，而对于教会里面这些围墙里面的这些议题，既然是挥之不去，让我们就用这段经文，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彼此来接纳吧。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来祷告。